南无本师释迦，
南无弥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比丘师父，诸位营员，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那么今天呢，就是奉常住的使命啊，然后安排我跟大家来学习一下这个八正道。那个我们寺院呢，这个夏令营啊，还是采取这种讲经的方式。那寺院的讲经啊，跟我们在大学生活的上课不太一样。在大学里上课相对活泼轻松一些，而且呢，师生呢会有很多互动。一节课呢45分钟。那我们寺院的讲经呢，一般都是要一个半小时以上，这个时间会相对长一些。这个按照世间的这种课程的安排，45分钟啊，是因为人的注意力有限，注意力呢只能保持在45分钟左右，时间再长的话啊，大家就会精力分散。但是佛教的讲经呢它跟世间的上课不一样，它一定呢要经过长时间的一段的熏习深入思维。你如果刚起了一个头马上又停下来这个法义呢不能连续。所以说呢，寺院的讲经啊，一般时间呢都会相对长一些。而且呢，这个讲经的时候，比如说大座它会互动少一些，当然小班的话会有很多互动呢。像大座讲经的话，那就是一个人在上面说，然后下面人在听这个呢就叫谛听。谛听跟社会上讲课不一样。那今天呢上午还有2个小时还要委屈大家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这一个课程项目就是八正道。这个八正道在当分上属于小乘的佛法，它属于37道品里面的最后一科。但是在许多大乘的经论里都讲到大乘的菩萨也应当有学习这个八正道乃至37道品。尤其在我们这个阿弥陀经上都有这样的经文，就是说极乐世界呢有种种的鸟，他们每天呢都演唱这5根5力7菩提分8圣道分。那这个地方就说明极乐世界它完全是大乘的佛国，但是也要讲这个八正道，也要讲这个37道品，那这就完全是大乘的佛法。那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这个经里100卷也明确的说这个八正道那就是大乘法。那这个大乘的这个八正道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讲的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然后应这个大梵天王的这个劝请准备就是在这个世间来宣扬自己所觉悟的佛法。这个时候他就要入定，要观察到底谁能够承受我的佛法，谁能够信受呢？然后他观察呢，就发现呢，在鹿野苑呢有5个人这5个人呢能够听我觉悟的法。那这5个人就是焦陈如一共有5个，以前呢是悉达多太子的侍从，就是悉达多太子出家之后他的父亲净饭王恐怕自己的太子受苦就选了5个人然后来照顾他。这5个人呢每天就陪着悉达多太子在修行，在雪山呢6年苦行之后悉达多太子发现这个苦行的方式不能悟道，然后就舍掉这个苦行，然后采取这种征道，接受牧羊女的这个粥， 这个时候这五个侍从呢心里就有想法了，说这个太子啊毕竟呢是娇生惯养，受不了苦啊，是吧，这个苦恨行不了，退心了，那我们还照顾他干嘛呢，那不如我们自己去修。那这五个侍从啊焦成儒他们就离开了太子，然后就跑到洛野院这个地方去修，修修禅定啦，修修神通。那这个时候悉达多太子觉悟成佛了，就号称为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呢观察呢要来度化他们。那这是五个人呢，然后听说这个太子要来，然后他们就商量说以前呢这个太子修苦恨啊，我们还尊敬他照顾他，那现在他退心了，这次要来找我们呢，不知道又要是做什么。那我们呢，他来的时候我们大家谁也不动谁也不去理他，然后就做了这样的约定。到这个佛来的时候这五个人呢，因为佛的功德非常大光明神通相貌呢都非常的威严，按照现在世间人的说法呢，就是这个气场呢磁场力非常强。这五个人呢不自觉的就赶紧站起来了有人赶紧把佛的衣钵接过来，有些人呢赶紧铺好座位，有些人呢就赶紧端洗脚水。这个时候呢佛就跟这五个人说呢，我已经觉悟了，然后现在跟你们讲这个佛法。那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呢就给这五个人呢就讲这个四谛，那这四谛呢就是苦集灭道四谛，一共讲了三次，讲了三次，这五个人呢就证道了。证道之后，这样的佛法僧三宝就是在世间呢第一次就完全形成。释迦牟尼佛就是佛宝四谛法呢就是法宝，这五个人呢就是焦成儒、五比丘就被称为僧宝。就世间呢第一次有这个三宝。那释迦牟尼佛在鹿野院度化这五个比丘所讲的这个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等一下下面我们还会讲这个里面讲的这个道谛，就是修道的方法，就是八正道。这个八正道呢就是佛最初宣扬佛法的时候讲的这个根本的一个教法。在洛野院讲完之后，释迦牟尼佛就起坐，然后到各个国家呢去教化，又陆续又讲了其他的四正勤、四念处乃至七觉支，就形成了完整的三十七道品。那这个呢在原始佛教呢被称为是一个根本的一个教法。那大乘佛法呢后来又讲了这个六度了、四识了、种种的方便、各种法门。这个就是后面的了。那这个最开始讲的这个八正道乃至后来陆续讲成这个三十七道品，我们刚才讲了当分属于小乘法，但是呢我们大乘的菩萨乃至我们净土法门呢也都要来学习。那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个八正道。这个八正道也叫八支圣道，就是一共有八个方面。为什么叫八支圣道呢？因为这个八正道在原则上是圣人修的，就是证得出果的圣人他来修这个八正道，证悟出果之后见到四谛的这种真理了，然后就要过这种八正道的生活，然后呢证悟阿罗汉果。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八正道是圣人修的，那我们是凡夫但是按照凡夫呢他也可以效仿这个圣人的智慧过这种圣人的生活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智者有智慧人过的一种人生。这个八正道一共有八个方面的内容。正呢就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正当的，不是邪的，不是不正确的。道呢就是指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要去九江、要去北京，你沿着这条路走就能去到九江、去到北京。 那你按照这个佛说的这个八正道这个方法去修，那你就能够解脱，就能够证得阿罗汉。所以说八正道就是八个法门啊，八条路。这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正见呢就是正确的知见。在这个八正道里面，这个正见呢是居首，是最主要的，它就好像人的眼睛一样。那你普通人，你的脚再有力，你要走路，那你再能走，但是你没有眼睛去看，你也走不了。这个八正道的修行也是一样，你再能修行，你修禅定，修智慧，是吧？但是呢，你没有这个正知见，那完全就搞错了。按照禅宗来说，宁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朝错路，是吧？那我们不管是修哪一个法门呢，一定要首先有正确的知见。你有正确的知见，获取了正确的信息，你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然后呢才能展开正当的修行，最后呢获得正当的正确的果报。所以说这个正见呢，在八正道里面是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如果有这个正知正见呢，就能升起智慧，然后就能影响解脱。在我们普通来说呢，普通人来说呢，就能过清净的一种生活。那如果邪知邪见，那可能你在家学佛砸锅卖铁，是吧？每天累得很辛苦，那最后呢也没有多少的成就。那什么是正见呢？这个正见呢不是说我们有一点普通的认识这个正见呢一定要符合这个四谛理，就符合苦集灭道这个道理，跟这个四谛这个理相吻合的这个知见呢才属于正见。如果跟这个苦集灭道这四谛的理不一致的，那这个就属于不正的知见。所以说我们学佛还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世界上我们这么多宗教，不管是基督教啊，还有伊斯兰教，还有道教，这个佛教呢最难修。佛教有种种的戒律，是吧？在家人有三规五戒八戒，那出家人呢有比丘戒菩萨戒那非常之多。而且佛教的这个知识啊知见呢，那也是就好像大海一样，三藏十二部啊，汗流冲动多如牛毛，你根本一生的时间呢都学不完。那这么多佛法的内容，这么多信息里面，你得攫取这个最根本的。那最根本呢就是最核心的知见，那这个下手处呢就是这个四谛，就是我们现在初期所了解的这个上座部的佛教，这个根本的教法跟四谛相吻合的，那就是正确的知见。那下面呢就我们就几个内容大概来了解一下。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呢，我们就知道哪些佛法是正确的，哪些知见是不正当的。那我们说跟四谛相吻合的佛法，那就属于正确的知见。那什么是四谛呢？四谛就是苦集灭道。那说到这个苦谛，要用四个方面来讲，就是苦空无常无我，就是讲这个世间呢一切都是苦，没有一点乐。当然说从根本上来讲不是说从现象上来说。这个谛就是真实不虚，那就是真理的意思，那就是说苦是这个世间的真理。那有些人说这世间也有乐，是吧？我到一个地方，我刚来的时候也觉得思想也挺新鲜，是吧？这么多陌生人，大家相处都是年轻人，玩得很好。但是一坐上西天，发现腰酸背痛，腿抽筋，是吧？很辛苦。那这个男女有些来参加夏令营的是男女谈朋友的手拉手一起出去转。但是过了几年之后看到对方就厌倦，看都不想看。这个说明这个乐受这种快乐呢它是无常变化的。你吃一口巧克力很好吃柔软细滑， 香甜。那现在有两斤巧克力，你一下吃完啊，你发现吃得很痛苦。这个就是说，你暂时的欲望满足了，啊，你升起一丝的这种乐受。但是呢，随着时间的牵流啊，生住意灭的变化，这个苦啊，到最后它根本的本相、狰狞的面目露出来，那就是究竟意义上的苦。所以说，世间的一切呢，都是在无常变化。因为无常，所以有苦。那亲人在一起很快乐，但是亲人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那这个就是无常。因为无常，所以苦。因为苦呢，说明我们对这个世间没有主宰。如果我们能够主宰这个世间的话，那我们不可能让自己受苦，是吧？那我现在身体很健康，那我如果能够主宰我这个世间，那我就不想自己生病。但是他偏偏要生病，那我们对自己都主宰不了，我们怎么能够主宰这个世界呢？因为苦，所以说我们不能主宰这个世间，所以是无我。那我们不能主宰这个世间，就任由这个世间在生住意灭不停的变化，那它最后的本相就是空，就是空。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呢，就是说明了四谛的内容。这个苦谛，那就是从这四个方面来观。那为什么这个世间有苦呢？那就是它得有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就是集。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因为有前世造了种种的善恶业力，加上今生啊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因缘和合啊，这个果报出现了。我们投胎做人了，做了一个男人，做了一个女人，投胎到富贵的家庭，投胎到贫穷的家庭。那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有前世的业因和今生的烦恼啊，因缘和合，那这个就是极地。那所以说呢，这个世间这一切的事物现象、痛苦快乐，不是上帝创造的。那有些这个基督教教徒呢，啊，就排斥你佛教徒，排斥你异教徒，排斥佛法。那你既然说世间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那既然一切的话，那我们你也不应该排斥啊，是不是？那你也应该接受佛教，你不接受，那你就违背上帝的意志，是吧？你既然说一切是上帝创造的，那所以说上帝创造世间，那这个呢就不是正确的原因，啊，那这个就是跟佛教不相吻合的。那按照佛教的道理呢，世间的一切呢都是有因有缘有果报，而不是某个人来创造。那如果是由某个人能创造的话，那他应该创造一点好的给我们，是吧？啊，这个把这个庐山搞成一个像火炉一样40度，那你是仁慈啊还是不仁慈啊？啊，所以说世间呢不是某个人创造，那就是极地。那世间有苦，苦呢有因。那我们知道苦之后，我们想离苦，想去一个不苦的地方，那这个不苦呢，那就是这个灭谛。那释迦牟尼佛跟这个五比丘讲了这个苦集的原因之后啊，然后就说呢，你们要证悟这种涅槃，在涅槃的这种状态、这种境界之下，离开了生死之苦，然后断除了一切的烦恼啊，清凉自在。而且呢，你还有种种的啊妙用，能够度化自己的众生，啊，你在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你有神通啊，你想看一看过去的父母在哪里啊，一看啊，父母在哪个地方，马上去度化他。这个涅槃的境界非常的圣妙，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啊，这个就是灭谛的真理。那怎么能够证悟这种涅槃，怎么得到这种菩提的觉性呢？那就要修道。这个修道呢，就是要道谛。这个道谛，那就是一种修道的方法，那就是三十七道品，乃至菩萨道的这个波罗蜜。 那这个就是四谛的内容。如果说你了解的佛法跟这个四谛的内容相吻合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正确的知见。那如果跟这个四谛不相吻合的，那就是不正的知见。如果你学了哪一个法门它告诉你的内容跟这个四个方面不一样，那你就需要谨慎一下了。这个就是四谛，那从十六个方面呢来观它。第二个呢就是缘起论。在这个古印度乃至现在的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因缘果报乃至这个六道轮回它不是佛教独有的内容，其他的宗教也会讲到这个六道，也会讲到轮回，也会讲到业果，不光佛教有，其他宗教也有。但是呢它有些地方不太圆满，但是这个缘起论却是佛教特有的，那其他宗教没有，那只有佛教呢讲这个缘起论。这个缘起论就是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也不共于任何哲学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所以说讲缘起论的就是佛教，不讲缘起论的那就是非佛教。这个缘起论它跟宿命论不一样。什么是缘起论呢？缘起论就是说世间的一切的万法，那在佛教里讲这个法呢，它其实是非常广阔的一个概念。这任何一个物品也叫做法，你的任何一个思想也叫做法，冷热也叫一个法，那一切的内容呢都可称为法。那这个世间的一切的法，痛苦、烦恼乃至种种的造业，那这些呢都是因缘和合它才会生，那因缘散了它就灭掉。在佛经里就是讲一切法呢从因缘而生，从因缘而灭。楞严经里说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那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由我们前世造了五百世的业带着这种业力，然后今生遇到父母的缘我投胎了，然后我长大成人。那等到我们临终的时候，这个因缘散了，那我们就去世了。所以说一切呢都是因缘和合。但是这个宿命论呢跟缘起论有根本的区别。什么是宿命论呢？宿命论就是说这个世间呢一切呢都是注定的。那以前我爸爸经常跟我说你不用每天想着去干嘛，你也不用操心，你今生能够考不考上大学，能够吃几碗饭，这就是前生命中注定的，你改不了，都刻在你的骨头上。这个呢就是一种宿命论。那就好像这个瞎子算卦是吧把你手伸出来摸一摸，摸一摸你的脸，然后就是说你今生能够做个什么官是吧，然后娶个什么样的老婆。那这个呢就是宿命论。他认为呢今生的一切是前生确定之后永远不可改变的，你就是受就是了，你改变不了。那我就跟我爸说，既然说前生注定了，那我今天就不要去上学了，我就在家等就行是吧但是你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说宿命论不能说明这个世间的真相。那个缘起论呢就能比较正确的解释世间。你前生造了这种富贵的缘，你就布施了，那今生呢应该得富贵的果报。但是呢今生你必须还要去努力你还要积极的去经营，你学生你还要积极的去学习，你这样的话才有今生的成就。每年到高考的时候，很多家长就拿了点钱到寺院里来打斋打普佛希望自己小孩呢能考上大学。那这个呢有一点帮助但不究竟。那如果说你拿了200块钱来打个普佛，你小孩就能考上清华， 那别人的努力那不都是没用了是吧？所以说呢，你要有因啊，前世种了这个因，那今生呢要经过努力，有这个缘，然后因缘契合，然后才出现这个果。那这个呢啊，就是缘起论。这个缘起论呢，就是佛教根本的一个特色。当然讲到这个缘起啊，在佛教里有很多的项目，有业感缘起、阿赖耶识缘起、如来藏缘起，还有法界缘起。那这个呢当然都是后话了。这个第二个就是缘起论。第三个就讲到业果。业就是我们前生的种种的身口意的行为，你做了之后虽然也没有人看见，你也忘记了，但是呢它都有一个东西存在下来，这个东西呢就叫业。就好像现在实际上讲到这个全息理论，你的一言一行都被这个周围的环境以信息来储存下来，那这个东西呢就叫业，这个就是一种因。这个业呢等到未来因缘成熟之后呢，它就会结果。那这个因果业果它在运行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的，那就是业果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业果是决定不虚的，你造了这样的因啊，一定会得这样的果啊。第二个呢，业增长广大，你造了这个业之后，比如说你造了，有些人呢打骂父母，你做了这样的恶业之后，如果你没有忏悔，那这个业呢会不断的在增长广大。所以说我们佛教里讲布施啊，就是你布施那一点呢，未来会得大果报啊。所以说叫施一得万啊，就是说呢这个业呢在不停的增长广大。那你今天在布施的时候，你以欢喜的心态啊，说我这个布施啊很好，是吧？那我赚这么多钱我也花不完，那我拿出10块钱来去帮助别人，那对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别人呢就有用。你以这样的这种思想、这种想法来赞叹自己这种行为，哎，你的业呢会更加的广大。那就如果反过来说，你做了这样的行为之后，你想，哎呀，这个10块钱不如我去买包辣条吃，是吧？那给他干嘛呢？是吧？给他，他也谁知道他干嘛去？哎呀，真后悔，倒不如把他要回来。哎，你这样的话，就减损自己的果报。所以说我们做了善业呢，要不断的随喜自己，要肯定自己，我这次做得很好，以后还要这样去做。你做了恶业的话，你要忏悔，这样事情啊没有意义，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对我呢也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以后不要去做，这个业呢就减少。第三个，未造业不会遇，你没有造这样的恶业呢，你不会受这样的果报。所以说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很多交通事故啦，或者地震啦、海啸啦，哎，有些人呢没事儿，哎，有些人呢想跑跑不掉。那你没有造这样的业呢，就不会遇这样的果报。你造了这样的业呢，哎，绝对跑不了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以造业不施坏啊，就是你造了这样的业啊，假使百千劫啊，所作业不亡，你没有通过忏悔，没有通过修学这种道啊，然后这个业呢就存在下来。那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那也显现了有一些啊伪缘，比如说被这个茅草把脚给扎伤了啊，提婆达多呢拿石头来砸佛啊，把脚趾头给弄出血了，还有人来诽谤他。那这个呢就是说以前有这个业因啊。那我们通过简单的了解一些业果之后啊，就知道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你做任何的行为你必须要为自己负责。那不是说我做了没人看见那就没事了啊，这是按照世间的这种法律来讲啊，没人发现那警察抓不到你，那有人发现了警察才会找你。但是这个业果不一样，它是如影随形， 你做任何的事情别人不知道，你自己总知道吧，是吧？啊，这个呢就是一种业。它通过这种信息啊，通过这种形态呢保存下来啊，一直跟随着你。这个业果呢属于我们佛教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见。那很多学佛的居士啊学了很多年呢，有些对这个业果呢也是半信半疑，甚至啊怀疑自己学佛。那前两天呢有一个居士，然后啊因为多年没有见，然后一起坐了聊了聊天啊，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在哈。他说他学佛可能比我还早，他说我们那个地方呢啊有一个事儿困扰我很多年，我都觉得非常烦恼很怀疑。说我们那边呢有一个老菩萨啊，也是学佛的老太太啊，非常善良，别人有事呢都去帮忙啊，帮寺院啊做义工，然后帮别人助念，有事呢随叫随到。但是有一次在洗澡的时候啊死掉了，因为这个热水的水龙头啊没有关，这个热水一直冲了三天，别人才发现他整个肩膀的肉啊都冲烂了。他就很怀疑，说这个学佛这么精进这么好的一个老太太怎么会得这样的果报呢，死了三天才被发现肩膀都被热水冲烂了。他很怀疑。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业果熏习的还不够。那这个业呢就是它是三世因果，就好像我们种地一样，是吧？你春天种地啊，在地里种下麦子，你第二天就跑去哎呀怀疑，我种了100斤麦子怎么没有麦子收呢？那他需要等待这个因缘，你需要去浇水，他需要去阳光，他需要去长养，哎，这个麦子才能出来。这个因果啊，它需要一定的啊时间去长养，去增长广大。这个人也是，我们过去造了这样的业啊，后来遇到缘之后，那你才能得这样的果。它未必是同时的，除非你做了极重的业，今生能受这个果。那像这个老太太，她是以前造了某种恶业，今生受这种果，那她今生造的这个善业未来也一定会结果，那这个是决定不虚的。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那就没有问题。那很多学佛的人他临终的时候也可能会遭遇车祸，乃至很多出家人也可能就是寿命不长，那这个都是很正常。那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出家了怎么还寿命那么短呢？那不是说你出家了马上就成佛了，是吧？也不是说你出家了马上就不生病了，这个没有啊，出家人也会生病，是吧？也会起烦恼啊，他寿命呢也未必比你长。那这一切呢都是有这个因缘果报。所以说通过学习这个业果之后啊，我们对自己行善断恶学佛不要有丝毫的怀疑，你只要确定你做的是如法的，是符合正知见的，是利益别人的，你就坚持做下去，不要怀疑它啊。这就是业果的啊基本的一个原则。第四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世间呢有这个啊轮回受生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造了种种的业力，因为有烦恼的滋润，我们在这个世间要投胎。那怎么在这个轮回呢？就是要在三界六道来轮回。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欲界呢就是说啊，这个从事的众生呢他有饮食男女的欲望，他要吃饭，他要过男女的生活啊。这个六道呢完全都属于欲界啊，大部分都属于欲界。色界呢他是通过修禅定初禅二禅三禅，他升到这个四禅天上去，他不需要吃饭啊，也没有这种男女相的分别，他也不需要睡觉。 那无色界呢，它是更高的禅定了，它没有形象啊。你这个我们投胎呢，就是这三界之内投胎。那六道呢，就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鬼道跟地狱。这个六道里面，天道当然说这个欲界里面有天人啊，欲界天，你像这个释迦桓音了、玉皇大帝了啊，这欲界天。那色界天就是大梵天王了，他们呢啊，那无色界天的天人呢，这三个界呢都有。那阿修罗，现在关于阿修罗电影很多是吧？阿修罗呢，人、畜生、恶鬼、地狱，那都属于欲界啊。这后面五道啊，它有种种的欲望，都有男女的生活。那我们造的种种的业呢，就在这六道之内轮回。你造了某种业，就在某一道内投生。那我们掌握了这个六道轮回的这种概念之后，就是说你在这个世间呢投胎呢，未必是今生做人，来生一定做人。你今生做人，未必前生一定是从人道来。那这个也是佛法的一个基本概念。那美国呢有一个医学博士啊，叫布莱恩·魏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前世今生》啊，生命轮回的真相。他通过催眠的方式啊解决了很多病人的痛苦。那有个护士呢，她很怕水啊，然后她通过深度的催眠呢，发现她以前被淹死过。那有一个人呢，还是这个护士，她发现跟自己的男朋友啊关系不好，她男朋友经常打她，但是呢她又离不开他。然后通过深度的催眠发现之后，那以前呢她跟她男朋友呢是在战场上相遇啊，她男朋友把她杀掉，所以说呢她今生呢跟着她啊，但是呢受她的伤害还离不开她。那这个书啊在美国呢是一种触动，因为基督教呢它不讲轮回，那你死掉之后要么天堂要么地狱是吧，没有投胎的机会，对基督教呢是一种冲击。那很多佛教的人呢就把这本书拿过来来论证啊，这个轮回的存在，这个业果的存在，那这个里面就很危险了。这本书里完全说的都是由人得人，他没有讲到六道，完全都是你今生做人有种种的痛苦快乐，那是因为你前生做人的是怎么样。那这个呢就跟佛教的这个六道轮回的概念呢有区别的地方。那我们佛教的教理呢，就是说我们在六道之内轮回，你今生受了五戒，那来生呢得人身，今生修十善，你来生生天道，你今生造恶业呢，来生呢受这个三趣的果报，它是这样来轮回。那不是说你今生做人，来生一定做人。那我们就看到以后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这个啊去鉴别一下，是不是符合佛教说的。当然，这边讲的这个四谛了、缘起论了、业果了、三界了，它不是说都是独立的，它是互相的啊，就是交叉在一起的。你比如说四谛里面这个苦集，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轮回啊，就是因为苦集，那这个属于缘起论，这也是这种因缘和合。你现在觉悟了，要修道了，我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这也是缘起论。所以说前面讲的这几课呢，它是互相融合的，不是独立的啊。那第五个就是三法印。前面讲了这四个呢，就是说了佛教的一些基本的道理。那有些人就问，你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啊，让我判定这个到底是不是属于佛法？那这个就是三法印。什么是印？印呢就好像印章一样啊，你盖个章啊，章三李四，这确定是你。那这三个法印呢，就是说通过这三种方法就能确定不疑的来判定你所说的是佛法还是不是佛法。 这三法印是佛法的，也是一个基本的特征啊，能够凯定是佛法还是非佛法。那第一个呢，就是诸行无常。你看这个地方又跟苦地里面又是有重合的地方，是吧？苦地也讲苦空无常，这个地方单独把无常拿出来作为佛法的一个印记。因为印度有很多种种的外道，他认为世间是永恒的啊，人永远做人，天永远做天，穷人永远是穷人，下辈子还是穷人，是吧？那这个就是常，这个就是不对的啊！一切都是因缘果报，一切的事物呢都是诸行无常变化。我们刚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细胞，后来呢通过母亲这个血液滋养呢啊，我们出生，然后长大，然后上学，然后成家立业，然后最后又回归原点啊，刹那刹那生住异灭，生住异灭。那这个杯子也是，以前呢没有这个杯子，后来呢工匠呢用这个泥土把它捏成这个形状，放到窑里去烧，然后上釉，然后我们把它买来放在这地方用，过一段时间它打碎了啊，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啊，这也都是无常。那我们夏令营这七天把信息发布出去，准备啊大家来，过一段时间搞完了，让大家各回各地啊，这也是无常。所以世间的一切法呢，都不是说绝对永恒不变的，都是在刹那刹那无常变化啊。金刚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一切有造作的行为都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一下梦到我做人在天上飞啊，一下呢又梦到我在果园里吃水果啊，一下呢突然又不知道干什么，就好像做梦一样啊，也好像这个水泡一样，这个水上这个泡一下起来一个，然后一下又灭掉啊，也好像这闪电一下啊，一个闪电一个闪电，这都是无常变化。那这个无常变化呢啊，就是佛法内容的一个特征。那有些人说涅槃经里也讲常啊，也讲常乐我净啊，是不是？涅槃也是常，那这个地方是讲的什么？一切有为法，涅槃属于无为法啊。那这个呢就是讲到后来大乘的终极了义啊，这个地方就不再讲了。第二个法印呢，就是诸法无我，这我们对这个世间呢没有一个主宰，这个我呢就是一个真实一个我体的意思。那就是我们这个人有一个真实的我，那在佛教呢是不认可的。你假如说你有你这个真实的张三李四的话，如果你是真实的，那你不需要假借别的你才会出生，因为你本来就存在嘛，你本来就是真实的嘛，你本来就是有的嘛，你本来就能主宰你自己，那你就不需要父母，你也不需要吃饭睡觉，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但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假借因缘，是吧？所以说一切法呢啊，都是不自在的，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别离明灭，它没有一个真实主宰的一个自我。第三个法印呢，就是涅槃极境。你通过修学三十七道品，通过修学八正道，就可以证入涅槃极境的无为状态。在这种涅槃极境里面呢，没有了种种的烦恼，也没有了生死之苦啊，这个就是三法印。如果我们看某一些书了，或者听某些人讲法呢，我们就用这个三个法呢，从这个三个方面去衡量。那如果是符合三法印的，那就属于佛法；如果不属于三法印的，那就不是佛法。第五个、第六个，那就是比较跟我们现实生活比较啊贴实一点的了，就是我们在 日常生活里面，在学佛的过程中，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尝试，来对待善知识，来对待道场。这个第一个善知识啊，是成就我们学佛的一个全凡横，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修学呢，都以这个善知识，就是老师而升起。这个善知识就是这个老师呢，他经常跟我们讲这个修学佛法的这个内容，我们再跟他在一起啊，慢慢的修学，这个善法呢一天一天增长，恶法呢一天一天的减少。这个阿含经啊里面讲了很多这个跟善知识的一些情况，一些内容。在增阿含里面，这个阿难就是佛的这个侍者，他就跟佛说，这个我考虑了一下，这个善知识啊，这个很重要，它是我们学佛的半反横，就是我成功的一半是因为老师。这个佛说啊，你不要这样讲，说啊，不要说这个老师善知识啊是你成功的一半，它是你成功的全部。这个善知识你跟他在一起，他能够教你行善断恶，能够把你从这个不好的道路带到好的道路。那作为佛本身也是因为有善知识才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那我们在世间呢都是这样，我们上学也是。那但是在现在在社会上，这个尊师重道啊基本上没有了，把老师呢都当做一种拿工资的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种做事的一个职业嘛，是吧，这个尊师重道没有了。那在佛教里面，这个师徒啊这种味道呢也逐渐的在淡薄，就认为这个师父带徒弟啊也是一种好像一种事情一样，就简单的一项事物啊，而不是把这个师啊，把这个善知识啊当做自己修行的全部。这个道宣律师在《净心戒观法》里面讲，父母七世师僧累劫，就是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要种种的断恶修善，有种种的生活，父母呢可以跟我们有七世的因缘，但是师僧呢，善知识呢，有我们多生多劫的因缘，他随逐着我们在这个六道之内轮回，引导我们断恶修善。乃至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这个舍利弗、目犍连、阿难都是释迦牟尼佛前世多生多世的或者是修学的同道，或者是做他的弟子。乃至释迦牟尼佛时代大恶人提婆达多，那也是以前佛的师父，他为了要从反面来成就释迦牟尼佛，他才做这样的示现。那别人是顺着你来让你成佛，我是反着你从逆的方面来刺激你成佛所以说善知识是我们一切修学的一个根本。但是呢，这个善知识不是佛，那佛是究竟圆满的，没有一切烦恼，断除了一切生死之苦，实界清净。那有些人来到寺院之后找师父，他就挑，以佛的标准来挑但是这样的人你是找不到的，他持戒又清净，相貌又庄严，学识要渊博，具足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地藏菩萨的愿力，普贤菩萨的行持，而且还要只带我一个人你这样的人能找到吗？找不到。你再不好，你再给你写一封信，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善知识它成就我们学佛，它能够引导我们不断的增上，它能持戒，它有慈悲心，它能够带领我们进步这样就可以。你不能用佛的标准来要求善知识 啊，这个师傅不行，他晚上还吃饭，是吧？这个甚至是这个出家人也好啊，他有很多层次。那很多人呢，他对这个出家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一个标准。看了《西游记》之后，就认为呢，每一个出家人都要像这个唐三藏一样，啊，不近女色，不食人间烟火。但是这个出家人，他来到寺院出家，他不是说一出家就成佛成仙了，他需要去吃饭，需要去睡觉，需要不断的去进步。他本身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有种种的问题，他来到寺院出家之后，是需要通过修学去改变这些问题，而不是说剃了头穿上衣服就完全的改头换面，放下屠刀马上就成佛了。这是从理上来讲啊。那我们在对待师父的时候，对待善知识的时候，乃至我们在学校对待我们的老师的时候，我们也要用这样的心态啊。老师能够教给我们这个知识啊，那就可以了啊，他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你不要问数学老师跟他讲这个物理啊，那有些人是这样，你学界的他拿着这个啊，拿着这个唯识来问你，他学天台的他拿着这个有部来问你。那我们在社会上也是一样，他学中文的你来问他哲学，是吧？他学哲学的你去问他物理，那这个你就是对他很高的一个要求了。那善知识呢，他未必呢是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呢他只要在某一个方面能够引导你进步，那这样呢你就可以跟他去修学。第三个，那善知识能够带领我们进步。那假如你那个运气不好，那遇到恶知识啊，那你就麻烦了。这个恶知识啊，跟恶友啊，他每天呢就跟你在一起，你想玩啊，那我们一起玩看电影，是吧？玩手机，吃辣条啊，一宵夜，第二天不上电。你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恶知识的话就让你一天一天堕落。你与某个人发生矛盾了，这个善知识应该告诉你，哎，这个每大热天呢大家都比较烦躁，每个人都有烦恼，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哎，这个就是你的善友。但是这个恶友呢，他说，哎呀，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你要跟他干仗，是吧？这个就是恶知识。那我们假如遇到这样的恶知识恶友，你怎么做呢？你离开就好啊，你离开他就好，你再去寻找别的善知识，去找别的道场，你也不要去做种种的行为去伤害他，写匿名信告他，是吧？这样就不好。因为每个人在这个修学的过程中，他有进步啊，也会有退步。所以说，我们要以正确的心态来尝试善知识。当然，我们怎么才能有正确的心态呢？我们必须要学习佛法，获得这个正确的知见，然后呢，才能有正确的心态来对待，来尝试我们的善知识，来选取我们好的道友，乃至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所以说，这个正见呢，在八正道乃至三十七道品，乃至我们学佛，即便你不学佛，你在这个世间生存呢，那都是最核心的一个内容。这就是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那第二个就是正思维。正思维啊，就是说我们的思维问题的方式，就是指正确的观念。你想要有这个正确的思维方式，有正确的观念，你必须有正确的知见。就是你获取了正确的信息之后， 你才能决定我们对待事物的时候采取啊好的一种思想，好的一种思维。那什么是正确的思维呢？就是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伤害别人的心，啊，要远离这个贪欲，远离伤害，远离嗔恨。那这个正思维啊，也一定要有正确的知见。那如果你今天生病了，今天生病了，那有你就要决定，我这个我生病了，我要是这个轻饮食清淡一点啊，多喝点水啊啊就好，还是说呢，我这个我要去买只鸡啊，我要买点什么动物来补一补。那这个呢，就是错误的这个思维。你首先获取了正确的知见之后，这个世间呢，为什么有种种的疾病？就是因为有种种的杀业，有种种的恶业，你才会有今生的疾病。你现在生病了，应该是减少饮食，饮食清淡，更不能去再去伤害众生。这就是如理的一种作意，如理的思维啊，远离这种欲觉、慧觉跟害觉啊，这就是正的思维。但是因为你接受了错误的知见，别人告诉你，哎呀，你要补啊，你要吃好的，你要需要营养，跟这个病毒去作战。所以说啊，你就去鸡鸭鱼肉一大堆，那吃了对你的病呢也未必有帮助，而且呢你又造下了新的恶业，让你未来有更多的疾病。这个就是错误的思维，因为有错误的知见，然后导致你在遇缘对事的时候起了错误的心态。这第二个就是正确的这个观念。第三个就是正语。那我们有正确的知见，然后遇缘对事的时候起了正确如理的思维方式，有正确的内心的这种思想呢，然后我们才有正当的这个语言，有正当的行为。那什么是正当的语言呢？那简单说就是好话，让别人高兴的话，让别人开心的话，但是不是讲那些段子，是吧？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只是你快乐的一个外向，但是他的内心是起了邪念，那这些呢都是不正的语言。所以说我们要学说这个正当的语言，不要说妄语，不要说恶口，不要说两舌离间语，不要说一些谎话啊，不要说骂人的话，不要说一个挑拨离间啦啊这样的话，要经常说这个真实的话，说一些让别人愿意听的话啊。那即便我们要去劝他呢，也要顺着他啊，要通过一种适当的方式来去利益他。那在《金刚经》里面讲，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就是我们说话呢，一定要说真实的话啊，不要说一些欺骗别人的话，哪怕是方便妄语啊，我为了帮他，我故意说一个谎话，那一样属于谎话，那一样属于妄语。所以说个妄语呢，没有方便不方便。在这个口业里面，这有这四种啊，妄语、恶口、两舌跟离间。这个地方有点错了是吧？应该是妄语、恶口，这个两舌就是离间对吧？应该还加一个绮语，绮语。这个里面首先是妄语，是说谎话。在我们学佛过程中啊，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寺院跟善知识在一起的时候啊，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做错了某件事情，或者起了烦恼了，或者说我今天不想上殿了啊，我撒一个谎好像很快的就过去了啊，别人也相信你，但是对你自己的伤害是最大的。因为啊，你只要是能够说真话，你哪怕自己修学出现问题了， 别人都可以帮助你。但是你这个说谎话，你没有病就说有病，啊，我今天感冒了不上殿，今天我不舒服我不能去念佛，那别人都相信你，别人也不能说你生病硬要拉你来上殿是吧？那这个呢，你虽然逃脱了这种执事的这种找你麻烦，但是呢，你对你的修学呢是一天一天的在蒙蔽你的这种智慧。在社会上也是一样，你有错有问题，大家讲出来可以去改变去改正它，但是你隐瞒只会让这个问题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在任何时候呢都要说真实语，说真实。第二个就恶口，就是骂人。这个骂人啊，这是非常啊不好的一个事情。这个说这个恶口啊，这个语言呢就好像这个刀子一样，这个刀子是扎到你的身上，但是这个粗鲁的语言呢，骂人呢，脏话呢，会像这个刀子扎到人的心上一样。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就假如说你救了一个人的命，那这个人应该对你感恩戴德，愿你给你做牛做马来照顾你，但是你天天去骂他，结果到有一天呢，他不是要来报答你，而是想来杀你。就是说因为你天天的恶口来骂他，然后就让他起了这样的恶行。所以说这个骂人呢还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对自己男女朋友的时候，对配偶的时候，或者对小孩的时候呢，要尽量不要去骂啊。这个骂呢会改变这两个人的这种状态。第三个呢就是两舌离间语，那就是说这个挑拨离间了，就是跟张三说李四不好，跟李四说张三不好。第四个就是绮语。什么是绮语呢？绮语就是不正当的语言，就是他说的话让你想入非非啊，不能升起政治政见啊，这个就叫绮语。就好像我们刚才这个费玉清喜欢讲段子是吧，讲的大家哈哈大笑，善于模仿，但是讲的这些段子呢都是让人啊心里起些染污的想法。乃至你看很多这个影视媒体，那这个呢啊，乃至很多唱歌了，这个靡靡之音啊，让你产生种种的忧虑感情啊，甚至呢